欢迎收听一点好奇。这一期的内容是关于特洛伊木马。会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播客剧集 Serial 的制作团队新出了一季内容，叫做特洛伊木马事件。它讲的是伯明翰的一个议员收到了一封神秘来信，信里似乎是要揭露有人在通过内部渗透的手段在学校里传播极端主义。这个神秘来信的代号就是特洛伊木马事件。不过今天这期内容并不是要剧透神秘来信的调查过程，只是因为它的标题，所以想好好查一下特洛伊木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木马是出现在荷马史诗里的一段故事情节，而荷马史诗呢，是希腊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还有英雄故事的合集，分成上下两部，分别是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利亚特讲的是特洛伊战争接近尾声时的一些故事，而奥德赛呢，则是战争结束之后，其中一个主要角色奥德修斯他回家的旅程。奥德赛这个词其实就是从奥德修斯这个人名来的。而今天题目里所说的特洛伊木马呢，则是在奥德赛的部分出现。大概讲的是特洛伊在被围攻的时候，敌军送给特洛伊一个巨大的木马，假装礼物。但其实木马里藏的全是士兵，等木马被送进城之后，这些士兵和城外的埋伏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后来特洛伊木马也被用来称呼网络攻击的病毒，其实也是因为攻击模式和这个故事情节很像。在这段故事里，敌军攻城十年都没有成功，全靠这只木马打入城内。而木马病毒呢，也是会伪装成正常的软件，一旦防御系统被打破，很容易出现漏洞，引起更多的入侵。当然了，这期也不是想讲电脑病毒的，还是回到特洛伊战争本身说起，讲一讲它背后的神话故事。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和一颗金苹果有关，而这个金苹果的故事呢，可能就要从众神之王宙斯的一段感情说起。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希腊神话的人物情节都是从宙斯的一段感情开始。这一段感情呢，说的是宙斯和他的兄弟海神波塞冬都很喜欢海洋仙女特提斯，但是这个海洋仙女有一个和她相关的预言，就是跟她结婚的话会生下一个比父亲更强的孩子。因为宙斯自己就是推翻父亲才上位成功的，所以很担心类似的事件上演，而且其他的神呢也都比较害怕预言的威力，所以最后宙斯和波塞冬都不敢娶这个海洋仙女，而是打算把她许配给一个凡人。他们的想法是，凡人跟神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是会死的，所以如果海洋仙女生出的孩子再厉害，如果他是凡人终有一死，那这个孩子其实不会对神造成太大的威胁。所以宙斯相中了一个凡人，就是弗提亚的国王佩琉斯。按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说，弗提亚是在希腊中北部的地方，所以算是希腊的一个小国王吧。这个佩琉斯其实也是宙斯的孙子，理论上来说他是有神族的血液，但是他出生的时候是凡人，是因为只有神和神结合生下的后代才是神。但是如果是仙女或者是凡人的话，他的后代基本上都是半神或者是直接就是凡人。比如说佩琉斯的妈妈就是一个仙女，仙女跟女神是不一样的，仙女虽然很长寿，但是她并不是不死之身。所以说佩琉斯的身世呢，就是一个凡世间的国王。虽然说他是凡人，但是他家里的亲戚背景也不差。他的外公是希腊神话里非常有名的人马卡戎，在佩琉斯确实想和海洋仙女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卡戎指点了他应该怎么做。这个指点其实很简单粗暴，就是告诉他可以强行抱住，不管怎么样都不放手。有些记载说这个建议是海神普罗透斯给的，但不管是谁出的馊主意，佩琉斯都照做了，而且最后还真的成功了。他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水边蹲点，等到了海洋仙女。但是海洋仙女特提斯并不想嫁给这个凡人，所以在被强行抱住之后，他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想要逃脱。不过佩琉斯呢，就是一直没有松手，所以最后这个仙女应该是被迫的和佩琉斯在一起了。虽然说不是自由恋爱，但是点了鸳鸯谱的宙斯很能张罗，给佩琉斯还有特提斯办了非常盛大的婚礼，邀请了很多神仙，这些神仙呢也都带上了非常名贵的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偏偏有一个女神没有被邀请，就是纠纷和冲突女神厄里斯。 这位感到被冒犯的冲突女神就想要制造一场冲突，发泄她的怒火。所以说她不请自来，并且在婚礼上呈上了一枚金苹果。这个金苹果上面刻着一行字，写着献给最美的那一位，然后让现场的女神自己决定最美的是谁。理论上结婚礼物送给新娘就好了，但是大家对于美貌的评选都很认真很严谨，所以这个计划的冲突真的出现了。在场有三位女神都认为自己是最美的那一位，觉得金苹果应该归自己所有。这三位分别是天后赫拉、智慧和战争女神雅典娜，还有象征着爱情与美丽的爱神阿弗洛狄特，也就是罗马版本里的维纳斯。三位女神让宙斯评判，但是宙斯呢并不想得罪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所以就指派了一个号称非常公平公正的人来做判断，而这个人呢就是托洛伊的王子帕里斯。为什么帕里斯是公认的公平公正呢？其实也是有一段背景故事。帕里斯这个人非常喜欢斗牛，他有一头牛特别厉害，一直是连胜的，所以说帕里斯就设了一个像擂台一样的机制，他放出话来说谁的牛能打败他就把金皇冠给他。战神阿瑞斯听说了，就变成了一头牛去打擂，那结果当然是战神赢了。帕里斯输了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把金皇冠给了阿瑞斯，就因为这样帕里斯就在神界出名了，整个奥林帕斯山都知道这个人说到做到，非常正直。可能对于神仙来说，诚实正直的标准也挺朴素的。话说回来，这个特洛伊王子因为斗牛的小插曲就变成了公平公正的代言人。其实被夸奖正直，然后还被选中做一个解决冲突的裁判，听着似乎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想恶俗的引用一句名人名言，就是他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因为他也不可能想到十年战争，也就是特洛伊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再回到这个选美的情节，为了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赫拉、雅典娜还有爱神分别给帕里斯开出了贿赂条件，希望帕里斯可以心动，然后选自己为胜出者。赫拉说可以让他拥有整个欧亚大陆，雅典娜呢愿意给他智慧和战斗技巧，而阿弗洛狄特给出的条件是让地球上最美的女人爱上他，基本上他们给出的条件都是和自己作为神的属性相关。毫不犹豫的帕里斯呢直接选择了为了美女被收买，把金苹果颁给了爱神阿弗洛狄特。爱神所说的这个最美地球人是斯巴达的海伦，海伦其实也是宙斯的女儿。宙斯确实也有很多的后代，但是贿赂条件里没有说的是，这个海伦其实当时已经结婚了，她的老公是斯巴达的国王梅内劳斯，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条件就不了了之了吗？并没有，帕里斯直接去了斯巴达，把海伦带回了特洛伊。在这里，不同的故事版本细节有些不一样，有的说海伦是被绑架的，然后有的说是帕里斯见到海伦之后，两个人坠入爱河，海伦主动走的。但不管怎么样，帕里斯把海伦带走了，海伦的老公也就是斯巴达的国王非常生气，他想要出征特洛伊把海伦抢回来。这一次的出征呢其实就是特洛伊战争的背景。理论上其实如果斯巴达国王一个人他想要去特洛伊单挑，战争规模是不会这么大的，也不会打上十年之久，但是他召集了全希腊的勇士和他一起去，直接就把这个战争规模扩大了。这些被他召集的勇士其实当年也都是追求海伦的爱慕者，毕竟海伦是人间第一美，所以当年求婚的人很多，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其中有一个叫奥德修斯的人，就是那个奥德赛的主人公，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海伦自己决定，并且让所有求爱的人发誓说会共同维护海伦的选择，永远不会攻击她的丈夫，谁想要破坏她的婚姻呢，谁就是所有勇士的敌人。所以说海伦被抢事件触发了誓言，勇士们也兑现了承诺，答应了她老公一同出征特洛伊。听起来奥德修斯的这个提议说让海伦自己选择还挺尊重人的，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自己没有希望，所以决定去追别人了，这个提议只是听起来很高尚而已。而且最后他发起的誓言他第一个就要反悔，到了号召一起出征特洛伊的时候，他正好刚结婚不久有了小孩，所以说奥德修斯就假装自己疯了不想去，结果他的装疯被同伴识破了， 只好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征。但是奥德修斯其实心里一直记恨着这个揭露他的人，之后打仗的时候还想办法把这个人害死了。这里的奥德修斯是他自己不想去，而之前婚礼故事中的佩琉斯还有特提斯呢，则是不想让他们的儿子去。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预言里会比爸爸更厉害的那个人，也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阿卡琉斯之种的那一位阿卡琉斯。这个儿子确实很厉害，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刀枪不入的属性，因为他妈妈把他带到了冥界，也就是地下世界的河里泡了一会儿。这个冥界的河是有神力的，被泡到的皮肤呢就可以变成刀枪不入。理论上阿卡琉斯作为凡人，他进了冥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但毕竟他的妈妈是海洋仙女，所以被仙女妈妈带进去，可以不受这个规则限制。不过河水很急，所以说特提斯还是一直抓住他儿子的脚后跟，怕他被冲走。最后呢，也是只有这个部位还是正常的皮肤，变成了会受伤的一个破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阿卡琉斯之种的说法。还有一个版本呢，是说他妈妈想用火把他的凡人肉身烧掉，所以说在出生之后就把阿卡琉斯浑身涂满了一种仙露放进火里，这样烧完他就会变成像神一样的永生不死之身。但仪式还没完的时候，被他爸佩琉斯看到了，佩琉斯吓得赶紧把孩子从火里抢救出来，所以说剩了一部分脚跟的那一块没有变成功。听起来不管是哪个故事，反正最后阿卡琉斯都被留下了一个脆弱的脚后跟。等到了特洛伊战争的时候，阿卡琉斯已经15岁了，他变成了希腊的第一勇士。现在呢，又有新的关于阿卡琉斯的两个预言。一个预言呢，是说特洛伊战争必须要由他参加，否则希腊不会赢。所以说这个时候，虽然阿卡琉斯不是当年去追求海伦的爱慕者，他是不用履行出征的契约的，但是作为第一勇士，加上这一个预言的指点，战争爆发之后，负责打仗的统领还有将军一直派人来请他。另一个关于他的新预言呢，就是他爸妈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儿子会在特洛伊战争中死掉，所以就一直把他藏起来，不想让他去。但最后阿卡琉斯还是被找到了，也加入了去特洛伊的队伍。在大家一起出征前都会搞一个祭拜仪式。在仪式上呢，有一条蛇爬到了旁边的麻雀窝里，吃掉了一大八小，也就是九只麻雀，最后变成了一颗石头。这种看上去很蹊跷的事情，肯定是在隐隐约约暗示着什么。而现场的预言家呢，就给出了一个解读，是说这条蛇加上九只麻雀，一共是10只动物，所以就意味着特洛伊战争要打到第10年才会结束。其实这个解读我觉得不是很同意，有点不抓细节，因为毕竟还特意说了是一只大麻雀和八只小麻雀，怎么会没有区别就直接都加在一起了呢？但是特洛伊战争最后确实是打了10年才结束。这10年间打来打去发生了很多故事，考虑到这一集的时间长度就不详细展开了，因为每一段故事可能都会涉及一个希腊来的国王或者是特洛伊当地的人物，每个人的身份起源呢都有独立的背景故事，而且背后人物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如果笼统的去总结一下，大概可以这样说，就是这场战争看起来是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斗争，但是实际上是背后的各路神仙在操控和影响。比如说之前金苹果事件里，赫拉和雅典娜他是支持希腊的，赫拉呢还是因为这个评奖的事情记恨着帕里斯，而雅典娜则是因为他一直很欣赏奥德修斯的谋略，所以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希腊这一边。而爱神阿弗洛狄特他是支持特洛伊的，因为他把海伦分给特洛伊王子嘛，而且他有一个儿子是特洛伊的将军，所以说是支持特洛伊这一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是太阳神阿波罗，也是支持特洛伊的。一方面就是他是特洛伊的主神，就是在特洛伊祭拜他的人特别多。另一方面呢，就是阿波罗有一个儿子是特洛伊人，而且被希腊那边的阿卡琉斯杀死了，所以说这个仇阿波罗一直记在心里。阿卡琉斯的妈妈海洋仙女其实警告过阿卡琉斯说让他不要杀这个人，否则会被阿波罗杀死，但是阿卡琉斯无视了这个警告。最后阿卡琉斯也确实可以说是因阿波罗而死，就是故事里记载的是阿卡琉斯是被帕里斯射箭射死的， 但是呢，这个箭是阿波罗背后操纵，所以让这个箭射中了他的脚跟，也就是他唯一的弱点，阿卡琉斯之踵。他的死在这里是应验了两个预言，一个是说他会死在特洛伊战争，一个是说他会死在阿波罗手里。可以看出，因为神仙有了偏好，所以说特洛伊战争不再只是地上的人间冲突。这些背后势力的暗中较劲呢，听着有一点像国际政治的意思。凡人的将军再能打，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有神仙在背后轻轻点拨的话，胜算会大很多。比如说最后发生的特洛伊木马就是这样。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希腊和特洛伊两边打得都十分焦灼，死了很多英雄，也没有完全分出胜负。然后呢，希腊这边的奥德修斯在雅典娜的指导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做了一个巨大的空心木马放在海边，上面刻着一行字说献给雅典娜女神，保希腊人平安回家。这个看上去很像是希腊人在撤军返航之前为了祈祷航行顺利而留下来的一个祭品。特洛伊人看到城外的希腊人都不见了，光在海滩上留了一个木马，再配上这句话，也以为希腊人已经走了。但是呢，这个木马非常大，特洛伊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毕竟这也是献给女神的祭品，似乎丢掉还是留下都不太好。这个时候呢，特洛伊人还抓到了一个孤零零的，看上去像是被大部队抛弃了的希腊人。在审问的过程中，这个希腊人招供说，希腊军队其实是有这样一个策略，他们觉得看到这个大木马之后，特洛伊人肯定会毁掉它，但是因为这个木马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礼物，如果擅自毁掉肯定会惹神生气。听完这种说法，特洛伊国王就说，那好吧，我们把木马拉进城好好保护起来。但是他的大祭司觉得这样不太对劲，觉得这个木马很危险，还是毁掉比较好。他说因为他害怕希腊人，哪怕是带着礼物的希腊人。其实这句话后来被引用的很多，甚至衍生出了一种俗语，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是希腊人的礼物，那就意味着他可能藏着什么不怀好意的阴谋。这个祭司是想毁掉木马的，结果他正要去刺这个木马，就从海里飞出了两条蛇，把大祭司和他的儿子灭口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真的是因为大祭司想要毁掉给神的祭品，所以神生气了。但实际上呢，这个蛇是海神波塞冬派来的，因为特洛伊国王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之前坑过波塞冬，所以一直记着这个仇。也有的故事情节呢，是说这条蛇是阿波罗派来的，因为这个大祭司虽然是负责守护阿波罗的神庙，但是他在祭拜的时候没有遵守礼节，不诚心。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情节，最后都是因为这些神仙和特洛伊之前有过节，所以说暗中帮助了希腊人的木马计划。这些特洛伊人把木马留了下来，拖进城里开始狂欢庆祝战争结束。而那个之前被抓到的看似孤零零的被抛弃的人，则是按照提前安排好的计划，在深夜偷偷把藏在木马里的希腊人放出来了。这些人把城门打开，接应进来更多的希腊军队，然后呢就是结束了10年的特洛伊战争，是以希腊胜利结束的。这场战争很漫长，其中的故事也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基本上形成了荷马史诗的主要内容。很多人都觉得这些故事都只能是离奇虚构的文学作品，包括特洛伊这个城市可能都没有真正的存在过。但是呢，在19世纪的德国有一个希腊神话的爱好者，他叫施里曼，是一个商人，主要是做国际贸易。他在36岁的时候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而且把所有赚来的钱都投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就是考古，因为他的毕生理想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特洛伊。他很想知道希腊神话里的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所以说一直在找。这个施里曼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因为他当时考古用的都是一些不太科学的方法，比如说挖掘遗址的时候不想要的部分就直接炸，然后早期挖到的文物也都直接走私了。但是作为一个很有钱的考古爱好者，他又很执着，而且确实也是他发掘出了很多处遗址，包括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山脚下，他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特洛伊古城。所以对于施里曼来说，神话和现实的世界也没有那么远。在荷马史诗的年代，人间的故事和想象被投射到了奥林帕斯山上，但是施里曼呢，又让这些故事落回到地图上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坐标。而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是被这些故事联系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宇宙这个词的神奇所在。 这一期的关于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